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在第十一章，若是可以的话，我们把圣经一直打开在约翰十一章。约翰十一章，我想大家都可以想起来，它其中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就是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从死里复活了。这整章的圣经为了要把拉撒路复活这件事情可以说得更清晰更深刻，所以他几乎用了57节的经文想要把这件事情让我们读他的人更明白。其实这章圣经对我来讲很感动，你慢慢就知道为什么那么感动。因为这章圣经牵涉到一些基督徒生命里面最最要紧的东西，也是我们活在地上最需要面对但是又无所适从的事。什么事呢？有几件事，我们试着把经文先分析一下。第十一章第一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这一家三口，拉撒路、玛利亚还有马大。这一章圣经的起头是耶稣所认识的拉撒路病了。接着第三节，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这是第二次提到拉撒路病了，可是他加入了另外一个内容，就是爱。我们都喜欢被爱，但不太会爱人，但是最好不要生病，是不是？接着第四节，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看着啊，病又被提到。虽然这一次提好像耶稣对拉撒路得病的这个病他有一个看法，虽然当时在他们当中听到的人未必全然明白。第六节，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处人住了两天。你看啊，他听到拉撒路病了。我在想，如果耶稣是我们现在信友堂的传道人，第六节你听到何长老病了，你还给我待两天啊？你慢慢混啊，对吗？我们的心情好像跟耶稣他的举止不完全一样。这是第一个核心的内容，叫做生病。而且我猜想这一家三口特别要差人把拉撒路得病的事情去告诉耶稣，应该是病得不轻。那么告诉耶稣，我们第二个来看这段经文，他们两个的距离。第十一章第一节，拉撒路住在伯大尼， 伯大尼在哪里？十七节，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已经有四天，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六里路大概是现在的两英里，三点乘一点六，对吗？3.2公里，不算很远。但耶稣现在人在哪里？耶稣在的地方，我们来看第十章的最后40节。耶稣又往约旦河外，注意这个外，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可见的耶稣听到人打发告诉他拉撒路病了，耶稣又待了两天。如果经文的叙述是有关联的，那么他应该继续待在约旦河外，施洗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对吗？那这个地方在哪里呢？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第1章28节。啊，翻圣经啊，不翻圣经，你很快就会把圣经忘了啊。虽然翻圣经也会忘啊。第1章28节，这是讲到施洗约翰施洗，这是在约旦河外，哪里？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所以有两个伯大尼，一个在约旦河外，施洗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一个在靠近耶路撒冷3.2公里的地方，就是拉撒路家住的地方。那么下面一个问题是，耶稣从约旦河外正常的速度走到伯大尼，就是拉撒路的家，要多久？如果你去参考文献，一般都会说3到4天。但是耶稣走了几天呢？耶稣应该走了4天。为什么这样讲？你知道当耶稣听到了，他就另外又住了2天。第7节11章，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所以他要去了，对吗？去了以后，到了伯大尼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几天？4天。那么耶稣为什么要多待2天？因为这2天完了，他准备出发了。第11节，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什么睡了。前面拉撒路带来的消息，拉撒路是病了，对吗？病跟睡有没有不同？哎，这就看你读圣经啊。然后11节，他说，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如果睡了，那他一定会好起来。13节，耶稣这话是指着他。可见的耶稣为什么要多待2天？因为2天确定拉撒路什么死了。因为他说，我的朋友拉撒路睡着了。他睡着的意思，13节是指的他死说的。等到拉撒路死了确定了，有没有人告诉他拉撒路死了？没有。所以上帝好像刻意要让拉撒路死了，然后他才动身。动身到了伯大尼，他已经埋葬了几天？4天。犹太人的习惯，哪一天死，哪一天当天就要下葬，不能够等到第二天。所以我们的判断是耶稣走了几天？4天。你说这又怎么样？ 下面有个问题，第十一章第四节，所以这里面提到了几个重要的关键，一个是病，第二个是死，第三个是睡，第四个是爱，对吗？圣经在这里讲，拉撒路死了，他们传消息给耶稣的时候是说你所爱的人病了。接着在第五节，耶稣素来爱马大他妹子并拉撒路。病、死、睡、爱，你知道前面三个我们可以连得起来，跟第四个呢就不大能连起来了，对吗？你爱就不要让我病哦，你真爱我就病了不要让我死哦。中文有四个字叫生老病死，这个顺序其实蛮讲究的，如果你稍微调整一下叫生病老死，你觉得合理吗？你告诉我，人会死，就你所知道的，你的经验所及，病死的多还是老死的多？所以生老，然后呢，病死，有没有道理？它有个顺序，因为老比较容易得病，而且这个病因为老，所以比较会靠近生还是死？喂，你们不要忌讳了，圣经讲的又不是我讲的，你们怕什么？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主题是我们不大愿意触碰的，但是圣经却说耶稣爱马大、玛利亚、拉撒路。所以这里面有几个环节，这几个环节如果我们可以看清楚了，就会发现上帝实在是一个很奇妙的上帝。我们接着这个主题啊，往前面走，十七节，耶稣到了拉撒路坟墓那里已经四天了，他已经在坟墓里四天了。你知道十八节，伯大尼离耶路撒冷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你觉得这些住在犹大的玛利亚和马大的朋友是不是很有爱心？是不是啦？你走 3.2 公里去吧，还要回来哦，第二天还要再去哦，每天都要来回哦。好，他们要去做什么？我们也常常会碰到要安慰家属，家属需不需要被安慰？需不需要？怎么样的安慰能够安慰到家属？接着我们看二十节，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你告诉我，这句话是抱怨还是哭诉，还是你总算来了可是 too late？ 我们很难揣测他背后的心情，但是有两件事情是确定的，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来，对吗？好，我们再把这个脚步再往回，耶稣多待了两天，走了四天，一共六天到了伯大尼，对吗？如果耶稣没有多停两天，就花了四天走到伯大尼，拉撒路死了没有？死了啊，所以不要着急啊，就是上帝知道我们的时间超过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时间，但是人都是按着自己的时间在看上帝的时间有没有配合他，对吧？对吧？你早一点来就好了。你告诉我这句话是虚的还是实的？
耶稣即使听到就来，还是什么？
死了。这是第一件事情。
来干嘛？你早一点来就好了。来干嘛？你来了，我的兄弟就不会死。生老病死，死永远在等着在座的每一位，对吧？
这件事情照传道书所说，是世界上最公义的事，通通都要走。而且你现在健康，你不见得走得健康；你现在高兴，你不一定走得喜乐，对吧？这件事情完全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我判断，根据第21节，马大的心情是，如果耶稣早来，如果耶稣早来，他应该有办法，我的兄弟就有可能不会死。所以看起来他最终希望耶稣帮助他们，他之前差人告诉耶稣拉撒路病了，他都有一个期待，这个期待是我的兄弟不要什么？不要死。我想这是人之常情啊，人之常情。第22节有意思的是，下面他补了一句话，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你告诉我他在想什么？就是耶稣，我的弟弟已经躺在坟墓里四天了，你又来的那么晚，如果你来早一点，他应该不会死。好了，你现在来了， Do something， 想想办法。耶稣想办法的办法最好就是耶稣向父神祷告。所以他在这里似乎要提醒耶稣，那你现在还是可以祷告，如果你现在祷告，我相信上帝会垂听。你觉得玛利亚有没有信心？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信心？我要告诉各位，对不起，马大是一个在圣经里面改变非常大的一个姐妹。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你们可以看到马大为的伺候耶稣来家里的事心里忙乱，对吗？然后告诉耶稣说，哎，你把我妹妹叫过来，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来帮我。可是你到这里，你看到马大是一个知道怎么样信靠主的姐妹。22节，你若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好，你会不会很好奇，耶稣有没有求？有没有？有不少的神学家说，耶稣为什么要多待两天？他在干嘛？第一个等他死，第二个呢？喂，干嘛？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什么呢？耶稣说，主啊，父啊，你绝对不能让拉撒路死，是这样吗？这是马大的想法。我不知道那两天耶稣在求什么，我也不确定那两天耶稣有没有祷告，但有一件事情我确定，就是如果耶稣的祷告有用，不一定要到现场，对吗？对吗？所以马大说，你早来这里他就不会死，现在你还可以求。其实马大虽然相信主，可是他的信仰里面有一些地方其实跟耶稣的想法还是没有兜拢，对吧？信心要越来越纯正，就是要把这些自己以为对的，上帝你要让我以为对的事慢慢的成就，这些想法慢慢的把它过滤掉，这个叫纯正。但是我确定耶稣有祷告，至于说他什么时候祷告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耶稣祷告了什么。
我们来看第23节，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23节，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我觉得23节就是耶稣为拉撒路的祷告。凭什么这样讲？41节，当耶稣来到坟墓，要人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什么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哎，有意思。换句话说，耶稣到坟墓的面前要叫拉撒路出来的时候，他先抬头举目望天，感谢父上帝垂听了他的祷告，对吗？接着他就叫拉撒路，你给我出来。所以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想，耶稣一直在祷告一件当时马大、玛利亚、他的门徒、犹太人都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件事情，就是23节，你兄弟什么必然复活。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祷告，这也比较容易解释耶稣为什么多待两天，要等拉撒路确定死了他才要去，这样明白吗？有一件事情啊令人费解，也在这段经文里面。14节，耶稣告诉他们拉撒路睡了，是指他死说的，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什么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什么就欢喜。这个有点让人不能接受，对吧？对吧？这个违反人情。你不来也就罢了，对吗？你有没有祷告不让人家知道也罢了，然后你跟我讲说，哎，他死了，现在我们去吧。前两天我们没去，我很开心。在座的，如果你在教会，你想试试看讲这样的话，哎，就是灾祸的起头。他为什么开心？这个开心里面的动机又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来到今天33节，这里面提到耶稣哭了。耶稣很少哭，对吗？另外还有两次哭，有一次是在客西马尼，记得吗？33节，耶稣看见他哭，他是谁？玛利亚，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我们从前面可以知道，他们来哭，玛利亚哭，都是心中有一个伤痛，为着他失去的弟兄弟。接着下面33节，就心里悲叹，又甚又愁。这里面讲到耶稣的里面到底在想什么，或者他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心里的原文是灵里面悲叹。悲叹这个字呢，啊，这是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争议不休的事啊。照希腊文本来的意思，它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愤怒、生气 ，angry。意思是说，耶稣看到玛利亚哭，看到犹太人来安慰他的人跟着玛利亚一起哭，他就灵里面有一点生气。如果要解释生气，那实在是非常难解释，对吗？我们大家已经哭得快不行了，你在生什么气啊？你没有来，来了又晚，晚了又什么事都没有做，你还在生气。当然有人就把它翻成不是生气的意思啊，但是我觉得实在是很难不翻成生气，因为它这个字啊 本来的意思应该是蛮清楚的。好，那我们就照着生气来哦。接下来它里面如果悲叹，我们暂时用生气来解释。34节，他嘴里就说，问他们说，你们把拉撒路放在哪里？换句话说，耶稣他里面有一种我们讲激动也好，忧伤也好，或者是愤怒也好，那是里面的。可是他外面呢，外面第一件事情他先问拉撒路现在放在哪里，他们就说，主啊，带你去看。35节，这是英文圣经的翻译里面最少字数的一节经文，就在这里，只有两个字，耶稣什么哭了，一个主词一个动词。有意思的是35节，耶稣哭了，哭了是外面可以看到动之于中啊，行之于外的一种表现出内在的情感，哭了。因为他看到玛利亚哭，他也看到犹太人哭，所以他哭，我们中文叫做与哀哭的人同哭。所以当他哭了以后，36节，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换句话说，耶稣的哭行诸于外的那个情感的流露，让犹太人看见了，解释他这是一种什么，对人很大的爱。感谢主，这是一个蛮好的一种理解。但是圣经啊，不用花57节来解释耶稣爱，因为耶稣的爱在前面第3节第4节就已经交代很清楚了，耶稣爱他们。好，第37节第二个类的解释，就是看到耶稣哭了，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如果你往负面解释，他哭得好假哦，为什么？有什么好哭的？你要真有本事就让他什么不要死嘛，你现在又让他死了，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啊，还来这里跟我们一起哭，那你哭跟我们哭有什么不同？你有没有这样想过？我们中文讲的很不好听一句话叫猫哭耗子，当然这个形容不是很贴切，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家在经历极大的悲伤，耶稣来到他们当中，还有人对耶稣给他一个非常不友善的评价。如果这句话往正面解释，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在第9章，他如果能叫生来是瞎眼的看见，他难道不能叫这个人不死吗？好，我们就先停在这儿。接着38节，耶稣又注意看，再来一次，心里什么？生气。所以他先生气，然后哭，然后呢，又生气。耶稣哭了，我相信耶稣有很大的爱，爱这一家的人。我也相信耶稣心里有一种我们不大容易理解的悲愤，这个悲愤到底是针对谁呢？或是针对什么事呢？我的第一个想法，各位，我们回到刚刚21节，马大见到耶稣的时候，第一句话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接着他去叫玛利亚说， 夫子来了，玛利亚就赶快去见耶稣。32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什么必不死。接着看刚刚37节，犹太人当中有人说，他既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你可以看到周遭的人对拉撒路这件事都有一个期待，期待如果耶稣真的是主，真的是那一位弥赛亚，那么应该要发生一件事，就是不要死，对吧？可是我们再回到刚刚那节经文啊，这节经文非常重要，就是11节，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什么睡了，我去叫醒他。弟兄姐妹，睡跟死在耶稣的眼中，在这段经文把它放在几乎是相等的位置。在座年纪有一点长的人啊，其实都有一个不容易的事，叫做睡不好，对吧？对吧？想睡睡不着，不该睡睡着了，不该醒又醒了，对吗？这是一个蛮煎熬的事情啊。那如果有一个人睡很久，你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你知道，我把它相等起来，我换一个说法，就是马大、玛利亚和犹太人都说，你如果能够让他不死是最好。我换一个说法，你让他睡的不要醒最好。我想这不是我们要的。耶稣说，我去把他叫醒。可见的啊，死是一个睡着的概念，那么复活是一个什么叫醒的概念，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认识。这个认识来自于耶稣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他也爱世上凡属他的人。这点对我来讲非常重要。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态其实跟马大、玛利亚是一样的。这些年啊，我们就陆陆续续会经历到很多自己熟识的人、自己的亲人生离死别。我们的祷告通常是 one way， no， no， 病好起来，快死了，不能死。我们的祷告其实是非常暴力的，对吗？上帝，这一条路只有这一条路，其他的你不要跟我讲。耶稣为什么一定要让拉撒路睡着了，然后走4天的路去把他叫醒？他说，我没有在那里我就欢喜，因为他要把一件事情讲清楚。这一件事情就是他为什么哭的哭的会生气。我猜他至少生气有一点，你们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叫他不死呢？可不可以让他死了，我叫他什么复活呢？可以吗？可以吗？你不要逼我嘛，好歹我也是主嘛，对吧？弟兄姐妹，许多有智慧的圣徒说，死就是一扇门，它没有结束，是把门打开进到什么另外一个地方。死真的让我们那么害怕，不是因为死本身真的有什么害怕，而是我们不知道死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死的后面是什么。各位都知道，二次大战英国有一位名将，后来就是他们的首相叫
丘吉尔。丘吉尔首相战后，后来他回天家了，就举行国葬。因为他是一个率领英国，等于是说打赢这场胜仗很重要的一个领袖。在他国葬的时候，要吹那个号，很多人都在旁边参加这个葬礼，听到那个小号吹响的是熄灯号。各位，你知道，你当过兵就知道什么叫熄灯号，就是每一天晚上事情都完了，仗不打了，训练不训练了，累了趴了，什么上床睡觉，就要吹一个熄灯号，就代表今天已经过去了。当这一首熄灯号吹完，这众人的眼泪就开始不自觉的会掉下来。熄灯号这首曲子并不长，就在吹完熄灯号，大家还在想念这位英国的伟人的时候，同样一把小号就吹起了起床号。你有没有听过起床号？起床号一吹，马上要什么？马上要蹦起来，因为一天又什么开始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属灵的葬礼，对吗？他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就是哭。哭其实是行诸以外，其实里面有比较多的感受，至少有一个感受是我不赞成你们什么都人病了都不能让他去死。其实在上帝的心中最大的荣耀是经过死把这个门打开，从那边什么出去。所以这是第一个我猜想耶稣心里面难受生气的原因，因为你们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来到世界，你们似乎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做一些你们看来不明白的事情。这是第一个心情啊。第二个心情啊，我们回到第十一章的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耶稣听见有人告诉他，你所爱的人拉撒路病了，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这里提到几件事情，病、死、神的荣耀、儿子的荣耀，是四件事情把它合在一起。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他第一句话说这个病不至于死，结果拉撒路死了没有？死了。所谓不至于死，不是没有经过肉身的死，而是经过肉身的死之后，能不能让上帝和耶稣的儿子，耶稣神儿子得荣耀的下面，能不能走出来？这样明白吗？换句话说，我们常常担心的是病，下一步就是死，如果没看好。可是圣经在这里讲的是，病即便经过了死，下面还有一件事，就是能不能叫神得荣耀。我在想啊，在座的每一位，我不管你年纪多大，如果你真的因为认识主能够看清楚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莫大的信心。很多长辈要告诉我，他说我不怕死，我就怕病。为什么怕病呢？因为我怕苦，对吧？因为生病很苦，这确实是这样。那你告诉我，病苦下面是什么？死。所以很多人就跟我讲，他说长老你为我祷告。我说祷告什么？让我快点死。我说这个不是长老的祷告啊。弟兄姐妹， 我们都好像没有看清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上帝要带领我们经过我们以为害怕的事情，经过我们不愿意面对的事情，因为他爱拉撒路何等的恳切。弟兄姐妹，所以耶稣的眼泪里面他真的有爱。如果这真的是爱，这个爱不是只在今生有盼望，对吗？对吗？所以下一次如果你有机会再到病床前去探视另外一位你心中所爱的人，你要怎么祷告？四十节，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什么看见。可是当耶稣把拉撒路从坟墓里叫出来以后，拉撒路，第四十四节，死人就出来了，手脚里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四十五节，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你注意看第四十五节和四十节，它有两个对照。四十节耶稣的顺序是，你若信就必什么看见，可是第四十五节那些犹太人是什么？看见才什么信。都好，结论是信，看见信，不看见也可以信，因为你迟早会真的看见那更荣耀的事。所以会不会这一段圣经真的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他的眼泪的背后是一种心中的难受，一种气愤。这个气愤是，你们为什么只看重你们看重的事？你们知不知道我为你们预备的是远远超过你们所看重的事？你们为什么还在相信，还在求靠那一件事？所以如果二十三节是耶稣的祷告，我觉得这个祷告跟拉撒路，你不要病，你的病好起来，两个让你选一个，你觉得哪一个更靠近上帝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我们都是普通的人，我们都经历病痛，我们也要面对死亡，我们都会面对所爱的人离开这个世界。在离开世界以前，他们也要接受病痛的煎熬。主，你在哪里？主啊，你的祷告托住我们，让我们不要失去盼望，让我们看见那个只有信心才能看见的荣耀，好叫我们走过只有信心才能走过的死荫幽谷。上帝，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盼望，给我们生命。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